城管被警察暴打，坐在地下喊得凄凉。日本 7.6 级地震，9人受伤，暂时无人遇难。哈马斯发动火箭炮袭击，全部被以色列铁穹拦截。何解中共推迟三国峰会和美中军事对话？北约前司令说，中共十年内无法和美国开战。中共央行同意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号星期二，新的一年开始，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带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的产品——三高代谢宝。在每一樽三高代谢宝里面，蕴藏着千年的智慧和自然的韵律。咁不单止系一款产品，更加系一段文化嘅承传，一种生活嘅艺术。源自深厚嘅道家理念，我哋视人体为一个自我调节同疗愈嘅小宇宙。三高代谢宝就系呢一种古老智慧同现代科学完美结合嘅结晶。精心挑选每一种天然成分，依循古法，致力于唤醒身体的治愈力量。在新的一年里面，三高代谢宝带你开启健康自然的生活旅程。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健康520官方网站。12月31号，网上热传一段大陆影片，引发网友都叫好。起因是大陆某地一名城管殴打菜市场阿姨，有人报警之后，一班警察赶到现场，这名城管当场向警察叫嚣，并且同一名警察发生推撞，周围警察立即围上来，被推撞的警察表现得很克制，叫同事不要围上来，先同这名城管讲道理。但是很明显，这个城管平时横行霸道惯，可能觉得警察不敢将他点，依然出言不逊。然后警察就叫周围群众散开并且退后，跟着拿出警棍，结果这名城管竟然发火，大声叫警察来打他，并且用手直接指住拿警棍的警察心口，结果其他警察一涌而上，将他制服按在地下摩擦，他被手扣反锁双手坐在地下，不敢不停闹，周围围观的人只是看热闹，还有些拍影片，而且一些民众还说好，不知道这个城管是糊涂啊，抑或真是没有常识，说警察打警察，将自己都当做警察。这个城管见没人理他，就大声喊说不想做人，中国乱啊。有人说不怪得城管这么嚣张，一直将自己当做警察，以为城管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啊。更多人认为是狗咬狗骨。有人嘲笑那个城管说自己被打，就将事件升级为中国乱了，抵死。不过有人认为由言行质素来看，这个城管是个临时工，满嘴污秽，遇到事件争论的时候毫无逻辑，以识得横冲直撞。警察一看言行质素应该是正规军，而且入职没几耐，仍然有初期培训时候那一份保家卫国、为民服务的情怀，警察力压临时工城管，年轻警察这一团伙很快就可能被现实淋熄。亦都有人认为本来警察不想生事，这个城管屡次上前挑衅扮英勇，双手被扣住还向群众喊话委屈，难道城管在群众心目中是什么形象还不清楚？时事评论人士黄鹤曾经向新唐人表示，小贩见到城管成日被赶到鸡飞狗走，而城管就是作为统治阶层最基层的打手，无论城管的出身是怎样，无论他的社会阶层是怎样，他作为整个系统阶层的一部分，是迫害老百姓，那是这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就算你自己都是老百姓，这个国家机器用你做工具去迫害老百姓，将来要处理的时候，将来要法律追究的时候， 嗰阵时就要将城管作为打手嚟处理。1月1日，日本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尼克特制 7.6 级地震，当局发出海啸警报，地震造成至少9人受伤，暂时冇有人遇难报告。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石川县轮岛市消防部门收到至少30宗建筑物倒塌的报告，当局警告未来一个星期，特别是2-3日之内，仲可能发生7级地震。网友惊叹日本的防震技术和流程，社交平台 X 账号东京温哥话，新年第一日日本 7.6 级地震，微博上又是一片沸腾，热搜应该加上一条，截至目前遇难人数是零。震源中心地区一些旧式木造房屋有倒塌，中国央视 CCTV 13频道亦得大肆报道日本地震，不过弹幕就有不少幸灾乐祸的留言，亦都有人质问都没有人死亡啊。而东京温哥话，小粉红如果知道最终数据一定会好失望。哈马斯新年向以色列发动火箭炮攻势，导致该国中部地区午夜警钟大响，不过未有人员伤亡，据悉是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的功劳。综合以色列时报和法新社报道，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斯代罗特和部分中部地区是哈马斯袭击对象，以色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由加沙地区发射的这些火箭炮，当时聚集在街上庆祝除夕夜的人纷纷避难。哈马斯麾下的武装派别卡桑旅 IQB 声称对这两宗袭击事件负责。以色列国防军 IDF 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说，哈马斯决定以向以色列发射一系列火箭炮的方式开启2024年，来讽刺新的一年依然是同样的哈马斯恐怖行动。而据 ABC 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以哈之间的战争预计将会持续到2024年一整年。以色列军方正在调整加沙各个地区的战斗方式，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派遣部队执行任务。随着2024年的来临，为了完成战争目标，必须展开长期的战斗。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相应的准备。以色列在加沙的部队将会进行智慧管理，准许后备人员回家来协助经济提升，并且被现役军人接受训练成为指挥官。为了令军队能够忍受未来的漫漫长路，这些调整都是必要的。以哈战争冲突令到法国这个欧洲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面临恐怖袭击的风险加剧，政府因此在全国加强部署90,000警力，全国各地处于严密监视底下，并且将会首次使用无人机作为反恐利器，以防恐怖袭击事件。法国共和党秘书长西奥提要求内政部禁止在香榭大道举行支持哈马斯的集会，这代表会扰乱群众秩序。巴黎警察局长卢列兹就宣布，香榭大道已经禁止抗议示威活动。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表示，跨年期间恐怖风险非常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目前的形势。目前法国已经处于紧急攻击状态，这是警戒计划的最高级别。跨年夜预计会有150万人聚集在巴黎庆祝狂欢，是去年的两倍，其中将会有70万至100万游客到香榭大道看海船们的新年倒数计时。因此执法部门将会建立一个非常大范围的反恐过滤和搜查系统。巴黎八区香榭大道附近的大片区域将会禁止汽车通行和停泊。南韩中央日报12月28日，由南韩的外交消息人士获悉，中共向南韩表示想要将中日韩首脑会议推迟到2024年3月两会之后再举行，年初要将注意力放在台湾选情方面。29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会在2024年1月 恢复同中共的军事对话系统。但是专家说，关键在于中美两国的军事会谈能不能够撑过1月13号的台湾总统大选。今次三国峰会的轮值主席国是南韩，按照原本计划，南韩想在2023年年内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但是由于中方的要求可能要再被推迟一段时间，届时南韩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共总理李强将会出席会议。熟悉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协商情况的外交部消息人士透露，中方的立场是预计在1月13号举行的台湾领导人选举结束之后，跟住落嚟嘅一两个月就要集中管理台湾地区相关情况，以呢一个理由想喺2024年两会之后举行韩日中三国首脑会议。中共喺12月29号确定咗两会时间，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将会喺2023年3月4号喺北京召开，而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会在2024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岸田文雄正在磋商2024年3月初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方案。据预计，日方可能根据上半年首相的访美日程来协调韩日中首脑会议的日程。此外，12月29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会继续调整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共新任国防部长董军进行对话的时间表。在2023年11月的拜习会，两国共同决议要重启双方的军事对话协议，而美方正在努力恢复双方国防部长之间的对话渠道。中共在29号任命解放军海军上将董军为新任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将会计划在1月举行国防政策协调会谈，并且计划在2024年初举行海上安全磋商机制。而华府智库国防重点的亚洲接触项目主任金斯丁表示，那是否有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就要看这些脆弱的对话能不能够撑过1月13号台湾总统大选的风暴。北京政府试图将处理台湾问题和处理美国问题这两件事分开，企图向美国传达中方无意和美国对抗，但是就并不影响中共继续在国际上对台湾施压、胁迫甚至入侵台湾的决定。台湾民进党表示，只有台湾人民自己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指责中共政府试图通过网络攻击干预台湾选举。北约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里迪斯27号在迈克尔梅迪维苏节目表示，中共在大约10年内还未准备好以成熟的方式对抗美国。斯塔夫里迪斯曾经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北约最高指挥官，而在之前的2006年至2009年，他担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负责监督拉丁美洲的军事行动。2021年，斯塔夫里迪斯和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军官阿克曼曾经合著了一本书，名为《2023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虚构地描述了中美之间因为南海问题发生的战争。当主持人梅德韦问中美战争是否会在2034年之前爆发的时候，斯塔夫里迪斯表示，即使中共正在建设一支庞大舰队，但是他们还未准备好对抗美国太平洋舰队所需要的一切。据美国海军研究所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但是斯塔夫里迪斯认为，如果美国最终和中共发生战争，这样受影响的将会不单只是美国和中国，还有加入这类军事行动的条约盟友，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澳洲和纽西兰。所以当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火力。虽然美国海军舰艇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是美国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海军拥有多种类型、战力均衡的军舰和潜艇， 以及11个引以为傲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舰艇数量来看，中国拥有数量最庞大的海军舰队，其次是俄罗斯和北韩，美国排名第四。不过舰艇数量本身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实力，因为海军舰艇的尺寸、品质和能力可能相差很远。一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就超过十几艘冷战时期的苏联驱逐舰。美国处于不可超越的领先地位，拥有强大的舰队，其中很多舰艇吨位数达到几万吨。美国舰队的规模超过了排在它后面的13个国家海军的总和。斯塔夫里迪斯还表示，美国和他的盟友有10年时间为可能和中国发生战争做好准备。由于美国和地区盟友在台湾海峡以及南海等敏感水域的军事活动，中美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共声称对台湾海峡和南海其余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违反了国际海事法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观点。近日，中共央行公告同意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引发市场关注。12月29日，恒生电子、国泰产险两间公司亦都分别发出公告，由于蚂蚁集团的主要股东投票权结构变更已经完成，蚂蚁集团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作为它的关联公司恒生电子和国泰产险更变为无实际控制人。蚂蚁集团说，目前已经履行完全相关程序，并且完成交割。据中共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无实际控制人意味着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分散，没有持股 50% 以上的控股股东，没有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的情形。单个董事、高级管理人无法支配公司重大财务和经营决策等。支付宝在2004年成立，目前蚂蚁科技集团持有支付宝100%股份。一月，蚂蚁集团公布说，集团计划在董事会和股东层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引入更多独立董事，调整主要股东投票权结构，推动股东投票权更加分散等。由马云和他的一致行动人共同行使股份表决权，到包括蚂蚁集团管理层、员工代表和创办人马云在内的10名个人分别独立行使股份表决权。调整完成之后，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者间接股东单一或者共同控制蚂蚁集团的情形。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引发市场极大关注。微博大 V 司马三记发布文说，如果该机构的股权过于分散，没有任何一个股东的股权份额能够决定股东会的表决结果，这样这个企业就成为无实际控制人的企业，这间企业的股东大会就必须通过全体股东的表决选举出董事会。对于目前的支付宝来讲，董事会的选举结果就显然易见了。在股东成员里面，当然有国资背景的股东，虽然他的股权不足以决定股东会的表决结果，但是对于大多数股东来讲，你们应该选哪个，那还不清楚吗？不能够再仔细讲了，要 hold 住。微博大 V 李轩豪论史说，十年前马云曾经讲过，如果国家有需要，支付宝随时送给国家。就在29日，央行同意支付宝更变为无实际控制人，那真是一语成谶，马云亦都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微博大 V 互联网俊明说，按照常理，支付不可能找不到回答这种问题，所以知道不讲是大智若愚。有网友说，有一种无奈的躺平叫做支付宝感的躺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